青铜雕像则有塞拉比斯，希腊化时期的埃及神祇。鹰身女妖哈尔庇厄，希腊神话中的怪物。哈伯克拉底，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沉默之神。希腊神话说维纳斯与战神马尔斯私通，生下丘比特，为了不让母亲的家丑外扬，丘比特给了沉默之神哈伯克拉底一束玫瑰花，让其对此事保持沉默。这个密室里的半身雕像有维纳斯、马尔斯、丘比特以及哈伯克拉底，故事中的人物悉数在场。此外，青铜器上还刻有莫丘利的形象，他是罗马神话中的通商、畜牧之神。对应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，有密涅瓦的半身像，他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、战争、月亮和记忆女神，也是手工业者、学生、艺术家的保护神，罗马十二主神之一。对应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女神，希腊女神雅典娜传到罗马，与当地的女神密涅瓦混合。总之，以上这些来自东西南北各地的货物，表明当时这里是通往东西方和南亚的交通要冲。有研究者认为，贝格拉姆新王城二号发掘区的十号、十三号房间，当初很可能是帕提亚帝国时期罗马人经营的一处商站。现在见到的文物是该商站的最后一批存货。帕提亚国王冈德菲斯去世后，贵霜王国的创立者丘鹫雀，即加德菲塞斯一世，趁机率领贵霜军队攻打贝格拉姆城，从而导致商家逃离，商战废弃。四、中西文化的接损。上一节我们讨论了希腊化时期阿富汗作为文明交流的要道，而展现出东西方商品和文化的汇聚。下面我们再结合考古发现，谈谈两汉时期新疆地区所展现的文化接损，即西部世界的文明果实如何沿着丝绸之路东行，被接引到天山地区和塔里木河流域乃至河西走廊地区。结合考古学家的发掘报告，举如下数例。新疆交河沟墓地出土的金像是年代被定为西汉，同墓出土的还有金戒指、金耳环等，这个金像是只有残存部分，既像金冠又像金项圈，装饰主题很可能是两只动物搏击，形状与哈萨克斯坦东部七河地区发现的金像是略微相似。甘肃省灵台县博物馆收藏的带西文字母纹饰的铅饼，铅饼重110至118克，出土时共有274枚，总重约 31.8066 千克，其形制、图案和西文纹饰大致相同。凸面是龙形浮雕，凹面是西文字母。同时出土的还有汉代的瓦片，类似的铅饼在陕西西安、甘肃礼县甚至安徽六安市都有出土。时间在西汉到东汉间，这些铅饼究竟是帕提亚传入的产品，还是中国境内铸造的，学者还有分歧。就其上的希腊文字母而论，显然是西风所致。就其龙形浮雕而言，肯定是中国元素，结合地拉丘地的龙形图案，更显示出凿空后东西方文化元素的互动。这其实代表了丝路开通前后，在西部地区这一文明的边疆所发生的文化交流与互鉴的时态。大约先有帕提亚或巴克特里亚等中亚风格的铅饼传入，然后为西戎文化所吸收，进行模仿和改造。蜡染印花棉布残片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，是新疆和田市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。尼雅即古楼兰遗址，时代被推定在东汉时期。棉布画面的主题是人狮搏斗，其中的女性图像最值得讨论，高鼻梁、大眼睛、小嘴巴、袒胸露乳，正面微微向左侧视。有人认为是贵霜钱币或坚陀罗雕像中的丰收女神。出土于和田的东林洛普县的裤子及其图案，裤子残余部位有坠肢的马人和武士形象，武士面部轮廓分明，大眼、方耳、黑发、高鼻厚唇，手持长矛向右前方凝视。武士上面的图案则是另外一幅半人半马的马人形象， 马的身体，人的头部，马蹄飞起，向左侧奔跑。人身手扶着管形乐器做吹奏状。人马图案底色是黑色，马身褐红色，人身浅黄色，周围环绕着四瓣花形。图案右侧上方残留着一角天使的翅膀。学者认为这幅图案与斯坦因发现的米兰佛寺壁画主题十分相似，年代定位于两汉时期。玻璃杯出土于尉犁县的营盘古墓。尉犁县即汉初西域36国之一的渠犁，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靠东古丝绸之路的中路边缘，东北是吐鲁番，东南是古楼兰，西边是轮台。此地出土的干尸有欧洲人种的体质特征，也有一些蒙古人种因素，还有屈卢文文书、纺织品、黄铜饰品、玻璃杯等。这些文物出自中原和西域，显示出当地中西丝路交通要道的特征。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个玻璃杯，出土于1995年发掘的一座男女合葬墓中，玻璃杯是由模具吹制而成，外形为半圆锥形，高 8.8 厘米，口径 10.8 厘米，底径 3.2 厘米，犹如半个硕大的鹅蛋，年代大约是4世纪以前。林梅村认为这是帕提亚石的作品，徐平方定义其为萨珊玻璃杯。红地祭袍，发掘者认为是巴克特里亚制作的精美毛织物，也出土于尉犁县的营盘古墓。出土时穿在一位25岁左右的男子尸身上，从体质特征看，男尸是欧洲人种，但是也有蒙古人种元素。红色祭袍最大宽185厘米，长110厘米，织物的纹样左右对称，两组不同的男性形象裸身披袍，头发卷曲，做格斗状表演。对兽也有两种，公羊和山羊，另外就是一棵树，分叉成两枝，每枝各带若干片树叶。学者判断其年代在东汉至两晋时代。嵌宝石金戒指，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下辖的尼勒克县，自古就是塞人、乌孙人、大月支人游牧之地，在尼勒克喀什河谷的一个墓地出土了这枚金戒指。墓葬群的时代为战国至汉晋时期，在大约长 4.8 厘米、宽 2.8 厘米的界面上，刻着一位坐姿女性，手持花朵，额头上用椭圆形发带束发，并在脑后搭结。女性形象不完全像希腊肖像，但是带有一些希腊化元素。有学者认为是古波斯传说中的水神阿纳西塔。戒指两端各有一个对称设计的鱼头，凸眼张嘴，每个鱼头的两眼各镶嵌一颗红色宝石。五、后论。希腊化文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。我们除了以新疆及张骞探险之地阿富汗为例之外，最典型的还有犍陀罗文化。犍陀罗是公元前6世纪已经存在的南亚国家。法显《佛国记》又名《法显传》，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中都有记载。统治区域位于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，是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。这个地方曾经是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，后来又被印度孔雀王朝统治。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前303至前232年将佛教文化推广至此，逐渐形成独特的犍陀罗文化。这一文化就是希腊、印度、波斯文化的复合体，而且还影响到中国佛教艺术。以佛教雕刻为例，它吸取了古希腊后期雕刻手法，比如人体直立状态下试图将人体的重心移至一足，使另一足能表现出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各种自然状态或运动感。这种佛像雕刻被称作犍陀罗风格。犍陀罗风格的佛像造型体格雄伟，近似欧洲人，面额宽广，鼻梁直通额部，近似希腊人，下颚宽耳突出，眼大唇薄，头发结为波状或螺旋状，身着薄衣，身体线条强健，背光不加装饰，坐圆盘形，佛座也极少用莲花座， 犍陀罗佛教雕像兼具古希腊、古罗马之写实典雅，又融进了古印度之慈悲神圣，整个佛教雕像显得大气而优美，崇高而不失精致。从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四世纪，犍陀罗不仅是佛教艺术中心，也是最典型的世界各大文明的交汇之地，是文明的大道通衢。